从2015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分别在中国深圳和南京一间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将近5年。2021年12月，他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面发表了他与另外一位仍然在中国任教的同事合写的报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际，他用了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形容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在英语世界，这个源于德语荒诞派小说大师卡夫卡名字的形容词的通行，简单解释就是令人想起弗兰兹·卡夫卡小说世界的那种令人感到压抑和噩梦一般的特质。在亨尼格看来，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最让他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卡夫卡式体验，包括他在南京那间大学要求他在3年内发表4篇论文，同时还要申请到20万美元的国家研究资金。大学当局明知他作为外国人不能够在参与这样的国家的研究的资金的申请，于是转而要求他加倍发表论文。但是虽然他竭力向大学当局说明3年内在有档次的研究杂志上发表8篇论文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拒绝考虑他的意见。此外，他在南京那间大学任职期间到国外参加2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虽然他事先提出了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但是在申请3700欧元的与会费用报销的时候，该大学他是拒绝予以报销，理由是他在国外时间停留过长，虽然他的合同规定他可以在国外逗留180日。中国自从1970年代尾开始实行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经有40多年过去，但是在亨尼格看来，中国的大学是明显走向封闭，大学管理当局的官僚对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概念完全陌生。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今次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到中国去教书呢？在去中国之前，难道就没有听讲过或者读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不了解中国的学术自由或者表达自由的状况是几咁差吗？亨尼格回答话
：Yeah, I think like from the outside it must look a bit weird, so that's why I need to give you a longer explanation. So actually，
他说他相信这些事从外人看来肯定是离奇古怪的，他要花多些时间来解释。他对中国是有了解的，但他多次到中国去工作的动机是非常不同。他第一次到中国是2005年，那时候的中国和2013年之后的中国大不相同。他先前去中国是经商，后来很多次去中国都是从商。他是作为实习生在2005年、06年、08年、09年去中国，几乎年年去中国。先是为中国公司工作，然后为德国跨国公司工作。他在2010年和2012年又返回中国，在中国进行更广泛的旅行。在商界，他觉得中国很刺激人的想象力，因为中国人非常务实，对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他对种种事情持积极的态度，跟他的国家德国是完全不同。他觉得中国很令人感到是想象力飞升，他每年都要去中国，他在那里总是觉得很愉快。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一开始是想进入商界，他根本没有考虑从事学术的职业。他向一些德国的商业企业投递工作的申请，向大公司投递工作申请。他在读博士期间已经是有为他们工作的经验。他在读博士期间，一位教授得到中国大学招聘外国教师的信息，就问他想不想去中国一个大学那里工作。他当时正是想在中国是想留多一段时间，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留一两个月在那里做实习生。就这样，他得到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任教的职位。那时候他才知道中国学术界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日子很难过，他必须理解他当时的工作和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这种局面使他先前心目中的中国的形象大大受损，他意识到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就对学术自由的实际限制来讲，他先是在即将离开哈工大深圳校区的时候，听说要在教室里面安装监控的摄像。几个月之后，他返回中国到南京那间大学工作的时候，他知道教室里面已经有了监控的摄像，但他还是想继续在中国工作。他当时正是研究中国的哲学，那时候他已经是不用教学，否则的话他也都不会去那里工作。 记者问，为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任教，该大学要求他是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不谈论台湾和一个中国的政策，即使是到国外参加会议也都不能够谈论。那到底他是怎样应对这个要求的呢？
Like by that time, we were like similar age, and we almost joined around the same time, and we both had to sign up.
亨尼格话佢当时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有一个外国嘅同事，佢哋两个当时都要签署呢份嘅协议。佢睇到呢个完全无视基本嘅表达自由嘅条款，都好惊讶，因为佢哋都知道呢个系乜嘢嘅意思。后嚟佢哋决定采取用中国人嘅办法作为手续签署佢，但系唔理会，因为冇人控制佢哋。对佢哋嚟讲，呢个就系好似奇葩一样嘅官样文章。佢从来冇喺实际当中遇到一种情况要佢必须讨论一个中国政策，但即使系佢要讨论呢个话题，嗰个协议对佢嚟讲亦都系无效噶。后嚟到南京嗰间大学工作，佢就要自我审查。佢知道佢哋监控佢喺佢嘅社交媒体领英账号发表嘅言论动态。亦都曾經有一次系主任發俾佢嘅信息，要佢刪除佢喺佢嘅領英帳號上嘅一個貼文。佢就問系主任係咪因為涉及一個中國嘅政策呢？佢話就係因為佢將香港同埋台灣以及中國分開提出。佢話好啦，咁跟住就將嗰個貼文刪除。因為假如佢唔刪除，系主任就會有問題。佢即係喺一個大嘅官僚機構組織當中嘅一個人，佢覺得佢唔應該為此受苦。他可以看到自我审查大大增加，自从他到南京那间大学任职以来，他就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对中国的批评性的言论，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言论会有什么后果。他只是在2021年4月，他们将他踢出大学之后，他才开始自由地谈论中国。记者问他在他的报告当中写话，在任职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期间，外国教员和学生与当地教员和中国学生在组织层面的分离变得日益明显。那他可不可以讲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They didn't make a big fuss about it. You know, it was just like, okay, on one day we were told, okay, you know, your Chinese colleagues are just only teaching the Chinese.
亨尼格就回答话，佢哋对呢种事冇大声嘅声张，即系有一日同佢哋讲，佢哋嘅中国同事只系教中国嘅学生，你唔知道呢个系点解噶？佢哋俾嘅理由就系佢哋嘅英语唔够好，你觉得呢个唔系真正嘅理由？佢记得有一个中国嘅同事，佢系教政治经济学噶，佢后嚟就唔再教外国嘅学生，而佢嘅英语就非常之好，佢后嚟就系只系教中国嘅学生，佢觉得非常之奇怪，佢唔认为呢个系语言技能嘅问题。他猜想是来自上头的指令。在另一方面，他又想起还有其他的外国教员是来自美国，他们仍然在为中国的学生教授辩论的课程。显然中国的学生还是能够得到外国老师的教学，但是中国的老师只是能教中国的学生，他觉得是一种奇怪的安排。记者问他在报告当中写话，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推动了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导致他售货所需要的进口的货本在海关被没收，扣押几个月才放行，而本来在中国得到英语货本就已经困难，进口那些货本通常要冒住在海关被没收的危险，这样在教学所需要的货本得不到的情况下，是怎样是教学或者是怎样对付呢？亨尼格话，将外国课本混入中国实在是令人痛苦。他记得他在教第一门课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跟他说不用教第一个学期，后来又说你要教第一个学期，那他是怎样能够快速地将课本是混入去中国呢？是没办法的，他只能够到大学图书馆找一些英语书来到对付。他当时想，他如果是再教学的话，他必须要得到外面的书。他们有买书的预算，可以从外国订购书，所以下一次要讲课的时候，他相当提早在开课前三个月就订书。他订的是经济学的书，但是书过了好几个星期都未到，他就跟大学说了，他们再重新订购，但是书还是未到，然后他就找人从德国从其他的国家买书，影印低佢需要嘅课本嘅章节俾佢。当时佢唔需要整本嘅书，佢只係需要某啲嘅章节。佢订购嗰啲课本喺佢嘅课已经开始之后，海关先至放行。大概喺开课4到6个星期之后，喺嗰个时候嗰啲课本对佢嚟讲已经冇用啦。因为佢已经有咗课本嘅影印，连佢任教嘅大学都要为进口课本被扣押咁长时间，係觉得好激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德国亨尼格博士，谈到匪夷所思的中国大学报道的第一部分。